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阿中聊圣经。上一集我们谈到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子罗德，因为彼此的产业、牲畜、人口产生太多的争执，所以他们就分家了。而亚伯拉罕在这个分家的过程里面，他优先把选择的权利给了罗德，而罗德的选择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过程啊。罗德选了人的眼光看起来很滋润美好的土地，但如同上次我说的，这样真的是好的吗？今天我们就会看见，用人的价值观跟判断选择的，没有透过在神面前的祷告，没有按着神的方式，我们所做的这样选择不见得是好的，神的安排才是最好的。所以今天让我们继续慢活生活，慢读圣经，细细品味创世纪第14章。在今天创世纪第14章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，大家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看。首先在1到12节，这里记载了两个阵营的大战。哇，这个很像过去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那种史诗级的大战，真的蛮，这个大战其实蛮酷的。一个呢是以基大老马为首的世王的阵营，也就是其实基大老马是个老大。然后呢这底下呢他这其他的三个王基本上是附属在他底下的。而另外一个阵营是也是过去附属在这个基大老马底下的，但是呢他们想要叛变是由五个王组成的阵营。而这五个王的阵营呢，包含了圣经说的，包含索多玛、俄摩拉、亚玛、洗扁跟比拉。那经文说到，他们成为这个基大老马的附属国已经12年了，然后他们到第三年，13年的时候，他们就联合来叛变。这是四王跟五王大战的这个历史背景。那你就看到基大老马当时好像就是一个黑帮老大一样，他继续讨伐在当地附近的迦南人。然后八到九节这样说，他讨伐迦南人之后，八到九节说，于是索多玛王、俄摩拉王、亚玛王、洗扁王，还有比拉王，这比拉就是索尔，这五个王呢，就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。你稍微有一点，有一点想象，就是我们可能看魔戒，或者是一些中古世纪的大战争的影片啊，他们就在那里摆阵。那另一个势力呢，就是五王的势力哦。经文这样说，他们摆阵与他们交战，然后跟谁打仗呢？跟以兰王啊、基大老马、哥印王、提达、士拿王、暗拉菲、以拉萨王、亚略交战。也就是一边是五王的阵营，一边是以基大老马为首的四王的阵营。经文说这是四王与五王的交战，就是四王与五王的战争啊。最后谁赢了？四王赢了，就是这个老大还是老大，五王就战败逃亡啊。那如同过去我们在历史上面看见的所有的战争啊，战胜国就开始掳掠所有战败国的资产啊、人口啦、牲畜啊。那其实经文到这边其实都在谈一个背景，就是介绍当时的政治国家的历史状况。OK， 那到这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带入接下来这两节的经文，11到12节，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。后面这一段就是重点，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。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时罗德选了那个地，选了看起来人觉得蛮好的地，感觉是滋润的土地。然后圣经说罗德挪移帐篷，他本来是住帐篷的，跟着亚伯拉罕一起当游牧民族的，后来圣经说他就搬到了索多玛，回到这个大城市里面去住了。而在上一集我们就谈到这个大城市被神称为罪大恶极的索多玛城，罗德住在那个地方，那一段时间感觉看起来好像回到了丰盛富有的城市生活当中，但这是一个罪恶的城市，在罪的影响下面，你就发现烧杀掳掠的事层出不穷。这一次罗德就遇到了，在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当中，他成了战败国的那一方，所以他被掳走了。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当中，你知道战败国一方被掳掠的人其实会过得蛮凄惨的。如果经文停在这里，我要告诉你，这就是罗德的下场。他的选择，他选了一条错误的路，而接下来就是他得承担，他就成为战败国，成为俘虏，过着凄惨的生活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做选择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把神排除在外，我们没有祷告，我们没有照着圣经的原则，我们就是用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方式，我们用我们过去的经验经历来做判断。别忘了，罪在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远超过你我的想象。所以好不好让我们学习，在做决定做选择的时候，我们多倚靠神，多祷告。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，神的安排总是最好的。感谢神，经文没有提在这里啊。从13到16节这样的记载，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就找到了亚伯兰，也告知他的侄子罗德被掳走的这个消息。而当时神祝福亚伯兰，亚伯兰其实在当时，你看圣经经文的这样的一个叙述，他也其实成了一方势力啊，他真的富可敌国。他不单单有自己的产业，圣经说他更是与曼利以实各亚乃结盟哦，也就是说他是有一群与他结盟的人啊。所以亚伯兰就开始营救计划。14节，亚伯兰听见他的侄儿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。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四王五王的大战双方各有多少人，但确实是战争规模。但我们看到亚伯兰的营救计划里面，他只派了什么？圣经上说的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。诶，这感觉像个亲卫队，感觉也是好像那个特选的特种部队。然后他不单单啊打败了基大老马的联军啊，更是把他的侄儿罗德还有这属于罗德的产业全都夺了回来。有神同在的亚伯兰，你看到他以少胜多，赢得极为漂亮。我们来跟他们罗德比较，家人们，你要的是眼睛看得见的美好，还是神的同在呢？最后一个部分在17到24节就记载了亚伯兰他凯旋归来，而凯旋归来的时候有两个王来迎接他，你就发现亚伯兰他对待这两个王的态度完全不一样。一个是叫撒冷王麦基洗德，其实圣经对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没有太多的记载，没有太多的历史背景的记载。我们从仅有的资料上面来看，他有君王的身份。撒冷是耶路撒冷的古名啊，撒冷是平安完美的意思。而这个王他叫麦基洗德，麦基洗德原来的意思是公义或仁义的王的意思。那经文也说到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在古代身兼君王跟祭司的人并不多见，所以其实麦基洗德也是预表着耶稣基督。而当他来见亚伯兰的时候，经文这样记载，19到20节，他为亚伯兰祝福说，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亚伯兰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给你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。这个麦基洗德和亚伯兰所信靠的神是同一位。然后在刚才我读的那个经文里面，有两件事情很值得我们注意。首先，这个麦基洗德他为亚伯兰祝福，在过去通常就是位份高的人给位份低的人祝福。然后我们看到亚伯兰把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，你知道吗？在古代通常人民会向君王给十分之一，这是法律当时明文的规定哦。希腊罗马时代也是这样。而另外人民也会给祭司十分之一，这是为了圣殿的运作还有维持祭司的所需，这也是在律法上明文规定的。而亚伯兰把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，就知道这一个人的位分是高的。他与亚伯兰敬拜同一位神，而亚伯兰选择尊荣他。所以到了希伯来书也特别就提到这个麦基洗德这个人、哦。那另一方面呢，另外一个王也来迎接，那个王是索多玛王，罪恶之城的索多玛王。他来到亚伯兰面前，跟亚伯兰有一个交易，在21节。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，你把人口给我，财物你自己拿去吧，也就是他要人，那钱你拿走。亚伯兰就拒绝这个交易。 又是让人家匪夷所思，感觉很不错的交易，好，你把人口给我，钱你自己拿走。那22到24节亚伯兰是这样说的，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，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，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，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。只有仆人所吃的，并与我同行的雅乃、以实各、曼利所得的、所应得的份，任凭他们拿去。亚伯兰在这里的反应，不是觉得钱财不重要，而是他知道谁才是他得富足的源头，不是任何一个君王或者是任何一个势力，他很清楚得获财的力量是从这位伟大的神来的。今天经文到这里结束，家人们，我们一生中我们总是要做许许多多的选择，那我想问的是，你的选择你有把神考虑进去吗？他在圣经中会给你意见，那这些意见当你看见了，你愿意相信而且遵从吗？罗德用人的眼光，用人的经验，用人的判断做出了他的选择，而我们看见了后果。而亚伯兰相信神，而这份相信他就做了让人想不懂的这样的一个决定。但是好像他一开始陷在逆境里面，但是你看到神让他在逆境中逆转胜，在征战中他靠神得胜，甚至面对财务的引诱，他的选择仍然是这一位伟大与他立约而且爱他的神。我们再一次看到信心之父给我们的榜样，祷告我们真的在这个信心中学习做对的选择。家人们，相信神，我们绝对不会亏啦。这是阿中聊圣经今天的分享，阿中聊圣经，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我们下集见。